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想抽象一点，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善用我们的理性，怎么样发挥我们的潜能。简单来说，怎么样思考，怎么样诉诸理性。西方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苏格拉底甚至说知识就是道德。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好像是缺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注重生活，而不是太注重那个思考。孔子甚至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呢，出则孝，孝顺父母；入则弟，爱护自己的弟弟；谨而信，做人要谨慎，要有信用；泛爱众，爱所有人；而亲仁，而亲近那些好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再有时间就念书吧。所以我们中国人好像是比较重视生活，而不是太重视学问、思考、理性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认为中国人没有科学，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喊那个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 democracy， 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民主、科学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缺少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讲的是理性，理性是科学的基础。好，今天我讲的一点比较特别，那不是单单理性的问题，不是直接的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点叫从旁边去思考，英文叫 lateral thinking， 是从旁边，不是直接去思考。比如说我这里提出有几点，比如说正面、反面、中性面，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看看其他的观点、其他的角度。第三个方法，其他的办法、其他的选择。第四个方法，解释、解剖、分析等等。第五个方法，比较。第六个方法，我们看看一些东西的短、中、长期的后果。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慢慢说。三面思考法，这叫正面、反面、中性面。处理任何一个概念或者思想，我们必须顾及三个方面，它的正面意义、反面意义、中性意义。正面就是它的好处、优点、有价值的、积极的；反面就是它的坏处、缺点、没价值的、消极的。其实我们加上一个中性，中性就是不好、不坏、不正、不反，是其他方面，跟是非好坏没关系。我们很多人很喜欢二分法，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今天我提出一个三面思考法，就是除了正面、反面以外，还有不正不反的中性面。比如说我们说地下铁路，地下铁路的车厢不设座位，就是车厢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吧，就是四四方方一个空的箱子，那个地下铁路，好吧。正面的意义是什么？正面意思是说可以容纳更多的乘客，可以方便打扫，可以方便维修，可以减低制造的成本，可以根绝争上车那种现象，你争我夺，夺一个位置，没有位置根本就没有人争了。车厢假如没有位置的话，就可以多安置一些门口，方便乘客的上落，这是正面。 一个地下铁路的车厢是没有座位的，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当然它也有不好处了，负面的了，反面的。这对老的、弱的、伤残人士、怀孕的女人、手抱婴儿的人造成不方便，长途乘客就会感觉到很疲乏。地下铁路不再是一种舒适高级的交通工具了，因为人人都要站在那边很长的时间，这是负面，不舒服，累。好，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正面反面，还可以想什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我们要将一个交通工具跟舒适连在一起？交通工具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为什么要舒适不舒适呢？我们可不可以同时设计两种车厢，头等的全部设有座位，当然那个价钱会贵一些，二等的全部没有座位，不设座位的制度也是不是可以训练一个民族的刻苦耐劳的性格？比如说假如香港所有地铁的车厢都没有座位，那么每天坐地铁呢几百万人，从小到老，那么我们都习惯站起来，哎，香港人的性格可能变成更容易刻苦耐劳了。好吧，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这是从第三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车厢没有座位的问题，这是一个例子。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三面思考法有什么好处。三面思考法可以让我们不致忽略或者拒绝有一些照看起来似乎是没意义的东西或者没有价值的意念，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出在我们所喜欢的意念背后所隐藏的缺点，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东西未必非黑即白，非是即非，在黑白是非之间还有灰的非善非恶的中性的东西存在，这些中性的东西有时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联想力和创意。假如我们不是经过三面思考法的过程，我们的判断很容易被情感所左右，而未必是基于客观的事实。三面思考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判断或者取舍。总结一句说，有时候我们想东西不一定是是与非，也不一定是黑与白，因为它有第三种不黑不白不是不非的中性的东西。刚才我们考虑那个车厢，地铁的车厢的问题，就是我们就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交通工具本来都是交通工具，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必须思考舒适的问题呢？然后两种车厢，你要舒适多给一些钱，不舒适总而言之你要到一个地方去，那说好吧，大家都站，或者这根本是一个训练全民的刻苦耐劳性格的机会，好吧。所以当然这想起来好像是无关痛痒，不过我的意思是，假如我们想想东西不是非黑即白非是即非，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别的东西。好，第二个方法就是多角度的思考法，看看其他的观点其他的角度，观察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去看的，我们可以有正面有反面去判断，可以从自己的立场，从对方的立场，甚至从第三者的立场去观察同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是二十，从什么地方来？二十可以等于二乘十，也可以等于四乘五，也可以等于四十除二，也可以等于十九加一，当然也可以等于二十一减一，等等等等等等。当我们说明天可能下雨，意思是什么？就是明天可能不下雨。当我们说这可能是他的错，意思是什么？就是这可能不是他的错。当我说我可能会失败，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可能会成功。暖水瓶可以保温，用来盛载热水，当然这个暖水瓶也可以保冷，用来盛载冰水。手表是计时的工具，当然也是手表制造商的赚钱的工具。手枪可以自卫，也可以杀人。权力可以服务，也可以用来欺压别人。我们说一将功成什么意思啊？万骨枯。一将功成等于万骨枯。一个人成功了，一个大将军成功了，等于什么？很多人死了。选举要来干什么？我们可以说选举的作用是选出有能力、有才能、有德性的人，选贤举能。但是选举也可以是防止和拒绝无能无德者当政。选举可以是选一些人出来，也可以是把一些人赶跑，这是选举。罢工对工人来说是求取合理工资的正当手段，对雇主来说可能是他们认为这是勒索，是敲诈。当我们衡量一本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什么？一本书可以看到的内容、字体、纸质、插图、排版、印刷、颜色、钉装、封面、价钱、作者的名气、出版社的信誉等等。你可以看那么多东西来看一本书有没有价值，值不值这个价钱，看它的内容，看它的风格，看作者的名气，看出版社的信誉等等等等。女人很喜欢化妆，当我们问化妆有什么原因，我们为什么化妆，当然化妆可以显出美丽，化妆可以增加美丽，化妆可以隐藏脸上的皱纹，化妆可以掩盖没有血色的脸，可以补救某一些生理的缺陷，化妆可以让人增加自信心。不过很多人化妆只是因为受了广告的吸引，受心目中偶像的影响。我们化妆因为人人都化妆，化妆可以是什么理由都没有，只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多角度的思考法可以想很多东西啊。有些原则我们要记住，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由超过一个角度去观察和了解的。如果我们刻意故意努力去思考，我们一定能够找出不同的理由，找出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东西。假如我们习惯刻意以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事物，那么我们的眼界就比较宽，我们就不会过分的执着。有时候是与非、黑与白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所以在伦理教育上，我们有时候会有角色扮演，就是让一个学生扮演父亲、扮演老师、扮演母亲、扮演学生、扮演小偷、扮演一个神父、扮演一个好人。当他扮演的时候，他就慢慢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东西，看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从爸爸的角度去看跟从儿子的角度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东西从一个法官的角度去看跟从一个小偷的角度去看就看得不一样。上一次我们说美国纽约那个世贸中心爆炸的事件，911的事件，那么从美国人的角度去看东西，从中国人的角度，从欧洲人的角度，跟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暴力者的角度，他们看到不同的理由，看到不同的东西。多角度的思考法可以帮忙我们看到别人的观点，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东西。假如我们习惯这样去看东西，我想两夫妻的关系 两父子的关系可以更和谐，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看到的东西。好，第三个方法叫更上一层楼，用其他的办法，其他的选择，正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办法去了解、面对和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多想，我们总能够找到超过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超过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我们已经有明显答案和解决办法，我们仍然可以再进一步，刻意的问，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呢？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呢？下面就是一些例子了。比如说，解决经济困难，至少有三个办法。第一，开源；第二，节流；第三，两者双管齐下。假如你要跟人修好，至少有三个办法。第一，等待对方主动；第二，你自己主动；第三，你邀请第三者做合适了。假如食品涨价了，一个家庭主妇可以干什么？可以要求丈夫多给家用，可以购买比较廉价的食物，可以减少浪费，可以少吃一些东西，可以多逛几家超市去选择价格比较低的。如果有办法，就自己生产某一些食物，比如说种番茄、芽菜、放芽菜，做一些副业来赚钱，减少家庭其他的开支，比如说不要买不必要的衣服、装饰品。我们也可以抗议食品的涨价，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示威、写信给报纸投诉等等，这都是面对食品涨价的方法。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刚刚染上了吸毒的坏习惯，你可以当面清楚地告诉他，你已经知道他吸毒了。你可以给他留下一个纸条，告诉他你已经知道一切。你可以告发他，你可以警告他，如果不改过，就采取告发的行动。你可以不再跟他交朋友，并解释不跟他交朋友的理由。你可以一声不响地疏远他，不加解释。你可以在闲谈的时候暗示你最憎恶那些吸毒的人，你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跟他去看一出有关吸毒的害处的电影或者电视录像带。你可以请另一位朋友去劝他，你可以约同两三个知己一起去规劝他，你可以为他祈祷，你可以自己先去请教老师或者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好吧？所以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有很多办法。记住，很多问题总有超过一个办法去解决的，总有超过一个办法。如果你想不出任何其他办法，你可以请教别人，你可以看书，你可以祈祷，恳求上主去光照你。除非你知道有多个解决办法，或在你面前有多种选择，否则你就没办法确实知道你现在所采取的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对现在手头的解决办法感到不满意，你大概会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你对现在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的话，你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才会考虑其他的办法。但是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你可能会因此找到更好的办法。成功人物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他们经常要求自己不单要做好，而且要做到更好、最好。经常刻意找寻其他办法的人已经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假如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这当然是好事情，但它也可能是不太好。 因为假如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好方法的时候，你不会刻意的去找寻一个更好的方法。在现代的世界里面，我们争分夺秒，在传教上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假如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它很可能就阻挡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不让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看冬运会，冬季运动会，中国的运动员已经得到了一些奖牌吧，好像银牌的铜牌我忘了，那是零的突破。因为中国在那个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从前拿不到任何奖牌，上一届拿到几个银牌铜牌，人家访问教授那个教练，他说中国运动员已经进步了很多，为什么拿不到金牌？那个教练就说，在运动场上不单单是不进则退，连慢进都退，慢进都退，你进步了，人家进步的更快，所以你就退步了，慢进都退。我的看法，在这个世界竞争那么激烈，在传教上我们真的很需要用尽所有的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养成一个习惯，无论是什么生活、传教、工作、事业，我们都必须学习找方法，刻意的去找，找到一个好方法也要把这个好方法放下来，刻意的去问自己，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刻意的问自己。好吧，当我们已经找到了三四五六个方法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客观的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法。假如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以后就停下来，那个更好的方法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无论在灵修上、在传教上，或者在家庭问题上，在处理自己的生活、工作、事业上，也要学习去刻意的找寻方法。好吧，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三个方法了，就是第一，我们想东西的时候不要二分法，不要非黑即白，因为还有灰色的地带，我们可以思考不同的角度，从尤其是别人的角度去看东西。第三点，我们要刻意的找寻不同的方法，更多更多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